十一节，亵慢人的受刑罚，愚昧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这个当然也有点杀鸡儆猴的意思啊，就有的时候有一些刑罚可以最少造成表面上有些人警惕不要再去做这样的事。我想这样愚蒙人跟亵慢人在这里当然应该可以说差不多同意，做这样的事情跟我有一样性情的人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那我就知道我不应该跟他一样。当然这个能够多久我们不晓得了啊。那更好的是智慧人呢，他能够受训诲。我想前面那个好像是好像比较后知后觉啊，看到别人受了刑罚了他才学会啊，就是困而知之哈。那智慧人呢比较是学而知之，就不要受什么刑罚就学会了。那可是我们当然也很难学而知之，我们常常还是困而知之，甚至困而不知哈。人间需要一些刑罚，需要一些上帝的管教，但是这些管教这些刑罚不管天灾人祸，人有没有真的学会，我们也是遗憾哈。十二节，义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这也是义人要思想，要用上帝的话来思想，否则我们看人间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恶人都很兴旺，甚至义人都会动摇哈。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对现实社会的没有那么快的赏罚我们能够安然处之，而且知道神的带领一定不会错。十三节，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我们也不要把这个看成说好了，我现在今天要对人怜悯一点好叫我将来没饭吃的时候人家也怜悯我们，因为这就不是真的怜悯的心了，这还是自私，这是为了自己不要碰到那种情形。我们应该是不管我们碰不碰到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对当做的事都去做，当怜悯的都怜悯，当责备的都责备，不是说哎呀我不要有一天落到这个希望人家对我好一点，就是那种是自私。不过我们人间呢这一层外在的一些报应也还是需要的，因为即使是外在的一些怜悯同情在现实社会还是需要。那我们也说这种事不一定会在生活中一定有人塞耳不听穷人的哀求，也许他一辈子就没有呼吁的时候他就是很得意。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信靠上帝，我们该怜悯的时候怜悯，该恩待的时候恩待，该责备的时候责备。十四节，暗中送礼物的挽回怒气，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这都不是说我们要遵循这样的话，这是指社会上有这些现象。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现象，我们要小心如何能够避免这些现象啊，因为这些现象很普遍，看起来贿赂也很有效果，我们怎么避免？所以看箴言里面有一些这些一些应世界上的一些现象，千万不要以为要我们去学哈。第十五节，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那这我们也说需要长期的这样做，因为秉公行义不会一下就可以有那个果效，作孽人败坏也不一定是一下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七年之病也需要三年之爱。那我想即使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要纠正一些错误或者我们开始一些良善，真需要圣灵很大的怜悯。而且我想再大的怜悯我比较有的时候对灵恩派弟兄姐妹的一些觉得不大认同的，就是他们好像觉得就是很神速的可以立刻所有问题可以解决。我相信是有这个时候，不过我觉得在一般情形下即使是圣灵很大的工作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哈。我比较这样相信，绝对不是不相信神会突然的做事，会的，但是会这样做，而且需要顺着这样去撒种哈。第十六节，迷离通达道路的必在阴魂的会中，爱宴乐的必知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啊。这些话我们也要说，就是不是立竿见影的，不是你迷离了马上就住在阴魂的会中就死亡， 有的时候可能是长期的，最后的结果是这样。我们也不要说你迷离不可能回来啊，还是有可能回来的。爱厌乐不一定就穷乏，也许有人这一辈子他就有这种福气，所谓的福气或祸了。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这些享受，但是我们如果长期的体贴肉体的话，结果都是负面的。十八节，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代替正直人。这我们都要说，恶人做了义人赎价，当然不是恶人把义人赎回了，就是神最后会刑罚义人，刑罚恶人，拯救义人的，义人不会长期受苦的，奸诈人也不能够长期的，平安的，正直人也不会长期受苦的，终会有公平的时候。所以这个赎价代替都不要把它想成说好像是救赎的意思，而是神的公平的赏罚。第十九节哈，箴言二十一章十九节，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而这我们前面在第九节看过类似的话哈，不过我又有一点想法了哈，就是这个。那当然我们看这经文就说啊，你是一个争吵使气的妇人，那里就只有讲争吵，那让人家很讨厌你嘛啊。那我就想多一点了，是我们不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可是我们跟那些淫荡的貌似甜蜜然后非常温柔可是里面藏着那个罪恶的，不管妇人也好男人也好或者事情也好，我们也喜欢跟他在一起了。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小心一点，如果真的我们选择一下争吵使气的妇人，可是是正直的，而是邪恶的，但是有一个披着羊皮的话，我们求主让我们还宁愿更能够跟这个争吵使气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只看到说啊，我们不要吵啊，我以后要克制我的脾气，这样人家很讨厌我。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变得很良善的话，那盖上了一层面具，恐怕对你对别人都并不好。那我们也要想到说，我们喜欢跟谁在一起，我们不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固然是应该的啊，就这种人不好，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要防备我们喜欢在一起的是不是也有的时候有问题呢？如果我们在体贴肉体的时候。二十节，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有，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啊，积蓄两个字有打点，就原文没有，就智慧人家里有宝物有高有，那我想当然就是智慧了啊，从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有，加两个字积蓄大也没有错，就是因为相对的就是愚昧人就是不会积蓄啊，但是愚昧人不会积蓄，智慧人会积蓄。那我们要想一想看了，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宝物得来的东西吞下有什么不对呢？如果是神的话，我们吞下很对啊，智慧我们吞下去也很对啊，所以这个吞下是什么意思哈？那么我想当最基本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是我想说不体贴肉体了，就是不管什么东西我们不是说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愚昧人就是及时行乐的人，愚昧人就是不会想到将来的啊，我想这一点绝对是对的。从字面来看，就是我们不是像以扫一样，现在饿了就想吃，不管长子的名分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是今天眼前现在就好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跟青年人讲性教育的时候，就是要等啊等等哈、啊、这一类的事啊，这个我想是很对的。但是我们把这个宝物哈、啊，还有我们对宝物的态度，我也觉得恐怕还有一点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认为至宝的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就是神哈。这个宝哈、啊，从圣经来讲，就是有两个看起来相反的一个动作，一个你要把它藏得非常好，要存得非常好，要欢欢喜喜的那个买这块地，把那个珠子藏起来。我想那就是我们这个恩典，千万不要让它被偷走了。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私欲也好，或者外面的艰难也好，使我们对神的信靠失去了。就是不要因为威迫利诱任何的东西使我们这个宝耶稣基督被失去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存我们的信仰，好好的持守我们的信仰。但另外一方面呢，一个相反，就是如果这个信仰真的是真的话，而且值得保存的话，就一定不断的是给出去的。 是给的，那也是很奇妙的数学，就像五饼二鱼一样，越给就越丰富的啊。我们越把基督的恩典跟人分享就越丰富，其他所有东西包括学问知识，有的时候都有所谓专利，有的时候都要独得，不想给别人哈。我看到了我不要给你，我这灵感不要跟你分享。我想人间的事都是这样，但上帝就是我们的神是很奇妙，就是他就是越给越丰富，那美好的东西实在是越来越丰富哈。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是在人间是这样，可是我再想到主的事情，就是真正的午餐，真正的美好就是白吃的，就是真的恩典就是白白得到的，也要白白的舍去的。凡是要花钱的，那都不是真的，那都是会，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一定是白白的。但是白白的结果就是这两个，一个你要好好持守，一个好好的给出去哈。第21节，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得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可以跟那个宝物连在一起哈？你怎么会得到宝嘞？哎呀，我又觉得人真的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想要什么，你真的就是得到什么。你想要跟人家权力斗争，那你就一天到晚在打架嘛，吵架嘛。你想要和平，你真的会得到和平。就你看那个是不是最宝贵啊？那我们要说，你看为最宝贵的，那我用我们都能体会的两个东西，我们都看为宝贵，一个是口腹之欲，吃的快乐；第二个身材苗条。那我看很多人到最后他选择的还是口腹之欲，不是身材苗条，或者说他选择，他也许会懊恼，但他还是选择这个，就是他在那个时候他不能抗拒口腹之欲哈。就是我要说，就是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那这个求主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洁的心，看得很清楚，我们在教会牧养，我在讲道，我们在追求什么。你追求的是主，追求的是风，真的是大家得到福音的好处，我想神一定给你。那如果你追求的是人家对你的称赞什么，我想神也给你，你得到就是这个。但是你呢，讲的道或带着祷告就不能真的给人丰富的生命了。那我们都是有点混杂了，那求主怜悯我们。追求公义仁义仁慈，追求主，那这不能不想到耶稣的话。如果你要跟随我，或者你要得到我，如果你要追求我，通通丢下别的，要不然就不行了。所以难怪我像我们很多人追求了半天没追到主嘛，求了半天公义仁慈没得到。哎呦，你要求的太多了，公义仁慈只是你的一个幌子，或者这是你想要追求中间的一个而已，其他还有很多很多。那我想当然很多时候是可以兼得，但我觉得美好的事就再一次让我们真是单单只要主，别的放掉你就得到了。而这很有意思啊，那个公义仁慈得到的是生命和尊荣。因为我想当然不是没有得到仁慈，而是仁慈表现出来的就是公义生命和尊荣。就是你对人，你希望得到仁慈。我想这个追求公义仁慈不只是希望别人对我们公义仁慈，活在一个公义仁慈的环境中，也是希望我自己生命里面有公义仁慈的品质，然后发出来。公义仁慈不是只有在承受的一个层面，我觉得也有要发出来的一个层面。那你就得到了，也能发出来。那个，你给人仁慈，你得到生命和尊荣了。22节，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倾覆他所依靠的坚垒。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智力和体力是智力比较大。你体力再大，就跟项羽跟刘邦一样，那么我宁愿斗智不斗力的。啊，勇士再勇，智慧人还是可以倾覆你所有的。23节，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啊，这我们讲过很多。我们希望不是只看到勒住舌头，是希望我们的心灵啊都是洁净的，因为口舌是从心中发出的。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啊。骄傲的人是谢曼上帝啊。25节，懒惰的人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的手不肯做工啊。 那真是又是从我们心中发出来的，就是不是他的手的问题，是他心的问题。心就不想做，心就想发横财，心就想说坐享其成，心就想说服从天降，心就想说飞来横幅，那就不想做工了，就在那里想啊。二十六节，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啬啊。那么有人只想得，有人很乐意给啊。那我们还是说，我们愿意得到最美好的，我们也愿意白白给出最美好的。如果是最美好的，一定是白白得到的；如果是最美好的，一定要白白舍去。就是救恩，就是耶稣啊。那当然，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施舍不要没有智慧。我们贪得，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贪的是神要我们渴慕的那美好的哈。第二十七节，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啊，这当然我们很喜欢讲，像该隐的祭就不是一个良善的意，是一种苦毒的，是一种贿赂上帝的，是一种就是只是希望把上帝想得很凶，希望献一点东西上帝会对他好一点的哈，那神不喜悦的。那扫罗的祭物神也不喜悦，因为那是要跟王位交换的哈，要保住王位，保住声望，保住百姓不要离开他的哈。那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三节说，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贡物好像献猪血，交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这就心怀恶意了。就是献祭本来是一个敬畏的动作，好事情，带着邪恶的心去，那就真的是比赤裸裸的犯罪叫神更厌恶了。就是假冒为善，就是耶稣常常责备的。如果是很就是赤裸裸的奸淫掳掠，哦，那我们知道那是恶。如果是虚伪的祷告，虚伪的圣餐，虚伪的赞美主，然后心里想谋利，心里想着其他的，那就让上帝是更厌恶。二十八节，做假见证的必灭亡，我有听真情的，真情而言的，其言长存。这里都在讲话，你的话是假见证会灭亡。那么你的话，注意，不是说你的话真就长存，而是听到真情了，然后再说。就是，我想就是你不是主观的说一些话而已，你是真的很客观的听到了真情，体谅了。那所以恐怕我们总还是先要领受，先要听，才能发出好的东西。二十九节，恶人脸无羞耻，正直人行事坚定。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哈。这个其实二十九节讲的可能表面上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都一样，无羞耻也是很坚定啊，他不屈不挠啊，他就是这样做啊，所以他好像很正大光明的做一件事情，不保证他一定是做的正确啊。那么没有羞耻，有人真的是寡廉鲜耻的去很坚定的行一些事，那我们觉得难过的就是，很多时候恶人行恶事行得好坚定，我们正直人行正直的事呢，倒还很多时候畏畏缩缩的哈。求主帮助。没有人能够抵挡耶和华啊。哎，但是我们怎么就这么愚蠢呢？怎么就总是还是觉得好像可以抗拒耶和华哈？在以赛亚书八章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呐，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可以是很小的事，也可以是整个宇宙，那个像诗篇第二篇的， 全世界人一起抵挡耶和华的和他的受膏者，大家都在抵挡神。那么事实上我们这些小小的小毛头，我们每个人也常常在不自量力的在抗拒上帝啊。连约伯也会说这个，我知道，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想说几句话哈。神是要智慧人中了他的诡计，我们总知道啊，我们不要抵挡神。但是我们这里不只是看到人类的历史，抵挡是虚妄的，那个给我们很大激励。我们要看到我们个人不要抵挡神，我们个人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顺从真理。第31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啊，这又跟那个建造房屋啊，这个一样啊，就是看守城池一样，就是并不是说你不要建造、不要看守、不要浇灌、不要耕种，那么这个是在神的手里面的哈。但是虽然都在神的手里面，你该做的还是要做。所以这里说得胜乃在乎耶和华，绝对我想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的马、把我们的兵器用好啊。克伦威尔就是新教徒的领袖。他就说打仗的秘诀就是要不住的祷告，而且要让你火药是很干燥的哈，因为那个时候打枪的火药容易潮湿，就打不出来了。就是你要进前，但是你该进的